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8月2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知道这些关于末世的信息过后，能够让我们在今天，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合乎主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也让我们能够按着主所给我们的价值观去生活，去度过每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8月23日，存心节启示录13章1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黑体字强调的是兽像。你是否听人说过你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或者你的一位兄弟姐妹像极了你的父亲？围坐在一起翻看婴儿照片的人们，往往会对两代之间的相似之处惊呼连连。看谁遗传了妈妈的鼻子，是啊，而且看谁遗传了那个酒窝。我以前一直都想不通卷发和绿眼睛是从哪里来的。长相相似的人是电影工业的必备，并且网际网络上随处可见名人的替身和模仿者。据说海山因为安全起见有好几个替身啊，就侯赛因啊，他台湾把它翻译成海山。喜剧《冒牌总统》描写美国总统在房间里突然中风，不得不由替身带他在公众面前挥手，以及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利禄熏心的官员们尽力伪装总统一切安好，但同时发现这位替身却是妙趣横生的不可控制。卓别林的模仿秀比赛早在1915年就很盛行了，其中有一次比赛卓别林自己却没有进入最后决赛，这可真是身份危机啊。兽像是一个使人迷惑，代表某个实体的符号。这个实体在末时将生动模仿启示录13章中的海兽，作为迷惑人的伎俩之一。这个兽像会有生命，企图说服整个世界，相信虽然人们看不见海兽，但它还活得很好。迷惑的关键是相似性，如果模仿不像海兽，则迷惑就无法成功。你像谁？和你交往的人能辨认出你像你的天父吗？你有你长兄的风范吗？你在不同情形下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羔羊的子民吗？还是兽的子民呢？当人们真的了解你之后，你让他们想起了谁？你有你天父的眼吗？如果你对自己的形象并不引以为荣，回想你是怎样使用你的时间，借着关注我们开始改变。如果我们每天所关注的都是追逐最红的明星，或下载最新流行歌曲，或最新的连续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就会长得像你所观看的那些人。而好消息是，虽然我们无法主导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但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能决定自己像谁。兽像哈，兽像是我自己那个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我发现其实兽像在这几千年来基督教历史上都没有认认真真的被研究过，所以我的那个论文有380多页。里头就是关于从圣经的角度去考察一世纪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兽看到像然后又看到兽像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会有怎样的可能的反应这些反应都是可能的。就当我们在研究兽像的文化背景，一世纪罗马希腊文化关于兽关于像关于兽像关于这个偶像他们有些什么样子的反应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推测，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进行一些推测。那其实 我们就发现，就是在罗马、希腊罗马文化当中，包括在今天这个偶像崇拜文化当中，要做一个像的话，实际上这个像它就是代表它所代表的那个神，它可以，而且在古代它是可以拥有政治、经济、宗教的权柄的，它可以是它所处的那个社区的一个掌控整个社区宗教、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权力机构。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不是很具有宗教性的，但是之前在一世纪的时候，人们都是很具有宗教性的，人们吃饭，人们干活，甚至每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的宗教崇拜，都有自己的偶像。这个兽像实际上就是说穿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偶像啊，就是那海兽的一个偶像，等于它可以代表海兽去做事情的。但是这个兽像其实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像那个海兽，因为地兽是要给那个海兽做一个像，然后让大家来敬拜这个海兽，敬拜这个兽像。当我们在说给它做一个像的时候，真的就是做一个跟它相似的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要恢复人身上所失去的上帝的形象。他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然后给我们吹了一口生气，然后我们就发现在末后的时候，撒旦也会特别明显的会有一群人，实际上在历代撒旦都有一群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会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很多人，在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人。但是到了末后，这样的人是要被公开的、鲜明的被分出来、被分辨出来的，是会有这么一大群人，在幕后的时候是要就像揭谜一样，这个谜底都要出来的，就没有任何的怀疑啊，你就是有兽像的人，他就是有上帝形象的人，将来在这个幕后就是会分成这两大人群。那撒旦他也会，他想要挫败上帝的这种把人的所失去的上帝的形象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撒旦他就尽力让人不恢复上帝的形象，他要让人有他的形象，最后这个世界会有一帮有兽的形象的人，就是有兽的特征、有兽的精神的人，这样的一帮人。然后贾伯林老师在这里就讲到，就是历史上模仿有很多人都模仿，尤其是最搞笑的是卓别林去参加他的模仿秀，结果他自己还没拿到最后决赛，因为他人家觉得他不像卓别林，他没有别人模仿的更像。那实际上这种模仿，我们就说就是撒旦到了最后他就是要模仿的，他不光是要有一群人长得跟他像他要像上帝那样像造物主那样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他自己还要像打扮成基督的样子，还要来给人祝福怀师母说的，撒旦要变成基督的样子要给人祝福。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将来会有兽像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避免自己最终不是变成兽像而是拥有神的形象呢？这就是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江茂林老师在这里说，你像谁，和你交往的人能辨认出你像你的天父吗？这是我们每天其实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每个细节，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想，实际上都会慢慢的重复多了就会成为习惯，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的品格了。所以我们在很小很细微的事情上，我们的说话行事，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在心里用每一个思想说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我们的天父。但是要像天父首先就是认识天父，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这些从小没有接受基督教教育，然后带着我们自己从小教育的痕迹来读圣经的人，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天父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自己，我就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天父的旨意，这样做是不是像天父，因为我对天父不熟悉。但是我同时我又相信，我又发现我较比以前，因为我愿意去寻求认识上帝，所以我较比以前又更加的认识上帝了。但是还是会存在有些事情 我会自己还是不知道这个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天父的旨意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去寻求我们就可以每天我们都求圣灵带领我们会对天父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这里说你有你长兄的风范吗我们的长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你在不同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羔羊的子民还是兽的子民羔羊的子民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兽的子民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所思想的一言一行都像撒旦当人们真正的了解你的时候你让他们想起了谁你有天父的眼吗但是我在这里说就是人其实很多时候很难真正的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很难说谁有真正了解谁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可能给别人的这种感觉不要是那种非常恶非常不好的这种感觉这里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形象并不引以为荣回想你是怎样使用你的时间的那么在这里蒋伯林老师提出了一个我们使用的时间跟我们自己形象的塑造是有直接关系的为什么呢这里他的答案就是借着关注我们开始改变这就为什么上帝很反对我们拜偶像因为偶像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私欲现在很多人他去拜菩萨去大年初一烧第一炷香为什么因为他烧第一炷香他求财或者求发达那个就是他所崇拜的他所追求的你所关注的你会慢慢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使用时间我们把时间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最多其实我们的关注点在那件事上是最频繁然后你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你会受影响所以我们想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上帝的样子我们就每天需要多思考上帝的事情然后多研究上帝的话语多研究上帝研究认识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善于运用光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就会让我们对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所关注的点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误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关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认识上帝上这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你让我一天到晚来看圣经或者一天到晚的做很多就是都来读书或者都来预备功课我也不行因为毕竟现在不像是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啥都不想就一天到晚读书甚至第二天要考试的话一晚上就在翻来覆去的把笔记这样看着然后背默记然后第二天去考试基本上就除了读圣经除了学习其他都不考虑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发现自己年龄也大了自己也不是那种一天到晚都能够学习的人然后看书我最近我买了好几本书我都发现这些书的质量都相当糟糕我本来说前几天我还在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想学一下儿童的心理成长专门买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儿童心理成长结果翻开一看根本就没有儿童心理成长的这些东西它很散讲内容翻来覆去的你看着你觉得我就在想可能这本书它是针对那种已经知道儿童成长的一般规律和心理规律的吧然后它这些就是提纲挈领的在那儿写了所以我翻了大概一半耐着性子翻了一半然后把这本书就扔了我觉得太就是现在想去买一本好的书像我那天我也同时在买这个儿童成长心理的时候我也买了一本尼采的书尼采给自己取的名字这本自传他自己写的叫乔这个人那就是圣经上讲耶稣的比拉多要释放耶稣要释放巴拉巴他想释放耶稣然后他就跟那些犹太人说看这个人乔这个人你们看看你们想不想放他你看他这个人多好那么样子的无公害的结果犹太人还是说要释放巴拉巴给他们结果尼采这个疯子真的是个疯子 他就把这个乔这个人这个名字，他把它作为自己自传的一个那个标题。然后我也就耐着性子看，我发现尼采就全篇在吹牛，说自己多聪明，说自己多么出众，说自己的血统多么纯正。结果后来那个书上有个注解说，他说自己是纯正的波兰血统，结果是听他奶奶瞎掰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后来那个证明，他奶奶就是从小给他灌输的，都经不起推敲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佐证的，但是他这么相信。我看了尼采，然后尼采说，能够看到他的书的都是幸运的人啊，然后他自己有多么优秀，全面就吹牛，就是那些吹牛的，我生活当中遇到那些吹牛的一些男人，都是像他那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把自己吹得来一塌糊涂，我也看看也看不进去，最近买了好几本书，都发觉都没办法，所以。现在我真的就是觉得现在要想要怎么样子来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还真的成了一个挑战了，所以我也在求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的时间能够变得充实。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面临说时间太少啊。我觉得我在乡下的生活是很多时候觉得时间太多，蒋宝林老师提醒我们，他说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都会长得像你所观看的那些人啊。好消息是什么呢？虽然我们无法主导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但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能决定自己像谁，就是对于我们的过去和我们身体上的特征，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在精神层面，在信仰层面，在跟主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像谁，这个的确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啊。但这个能够决定的就在于我们每天的选择啊。还有一个，我是觉得我们还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样貌到底长得像谁。随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的样貌、外貌，我们的外貌，有些你会发现，有些人越长越刻薄，特别是有些公众人物、一些电影演员，我看到有些人，就越来越凶。你会发觉这个演员怎么越来越凶，看上去越来越刻薄，但是我觉得我们信耶稣过后，随着我们内心的逐渐的被上帝所软化，变得柔和，我们自己的。说话的音调，我们自己的样貌，我们的眼神都会有所改变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相由心生，所以我们真正要让自己像天父，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像基督，我们有一颗基督所喜悦的一颗心啊。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说主啊，我选择更加像你，帮助我看透今天那些迷惑人的伎俩。阿门。